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啊，使徒约翰以长老的身份写信给他蒙拣选的太太，这个太太呢有小字说是做教会和他的儿女，那么最合理的解释这是指教会，但是他为什么用太太呢？也是表示这个亲切哈。嗯，他写给教会，写给教会，好像他的妻子，好像他的儿女一样。教会和他的儿女，妻子和他儿女是他诚心所爱的，不但他爱，而且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我们爱，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和我们同在。好，我今天讲为真理而爱啊，讲两个很熟悉的题目，两个很熟悉的东西，一个是爱，爱是什么？哎呦，这讲的人太多了。婚礼的时候大家也讲爱，母亲节的时候大家也讲爱，那么这个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还有国家、民族，我们跟其他的人，神就是爱，这个讲的太多了。我们什么叫做爱？如果我们讲任何东西，包括在讲爱的时候，没有从上帝来了解，恐怕都会是很大的偏差。像我们如果母亲节的时候只讲母亲的爱，那会是很大的偏差。如果我们在夫妻婚礼的时候我们讲爱，而没有提到基督和教会的话，那是很大的偏差。事实上离了上帝，我们所有的观念都会有问题哈。爱你要先了解，爱是三位一体上帝，或者你说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可以，爱是神和基督的本性，就神就是爱嘛。所以你要从神的作为来了解爱，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把一切的丰富赋予这个世界，不只是人和万事万物。你从这里来了解神的爱，你就可以想到神的爱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成分是他的能力和智慧，因为他设计了一个，他创造了一个非常美、非常丰富、非常叫人和万物满足和喜悦的世界，而且他有巨大的能力和智慧继续在管理这个世界。那么你要从上帝的创造和管理来认识上帝是奇妙，上帝的是爱。但是我们从上帝奇妙的创造和管理中已经不太能够看到，起码非基督徒已经不太能够，我说不太能够，事实上如果不靠着圣灵的恩典，他已经看不到这个宇宙有一位奇妙、极有能力、极有爱、极有智慧的创造者创造了，然后托住了万有，因为我们的罪恶让我们看不到这世界有上帝。我们的罪恶让我们，我觉得非常容易讲的一个基督教教义，人都会同意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包括彭伯伯他在顽固，他也不能不同意一件事，他可以不信上帝，他可以不信上帝，他可以不相信上帝的慈爱，他不能不承认一件事，每一个人，这个世界真是痛苦和罪恶。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只要你稍稍有一点思想的能力，只要你的神经还没有完全死掉，神经完全死掉那也是很悲哀嘛，也很痛苦嘛。没有完全死掉，你还没有完全变成零智商的或负智商的，你就知道这世界真的好痛苦，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那因此即使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即使上帝仍然在掌管，即使上帝创造的工作仍然呈现在万物万事的面前，但是没有被圣灵光照的人，在这越美好、越能够看到上帝的美好，他越聪明、越智慧、越在哲学、科学或者各样的事上优秀的人，他会越觉得世界的空虚和没有意义。那因此 我们基督徒同样要讲上帝爱的时候，通常我们不是只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管理万有来说，有一位极其智慧极其有爱的上帝为我们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在其中享受快乐。各位，这个原则到今天没有改变，包括对不信主的人，神仍然是在有台风有地震有病毒有细菌有各样灾难有各样人间的种种暴君邪恶政权还有污染的环境里面，上帝仍然显出他的慈爱智慧能力，要人在其中生活甚至享受甚至能够快乐。而在这一切的享受快乐的时候，他能够想到上帝。但是如果没有教会去传福音，如果没有圣灵跟教会所传的福音相随，人还是不会信。对不起，嘉勋，包括彭伯伯，他在这里经历这么多恩典，他有这么好的儿子，他还不知道有上帝，他还不承认。我们只有求圣灵来工作。那么，所以上帝对世界的爱，对世人的爱，表现的对我们今天来讲最清楚，你就不太要用，不一定是要用创造和管理来做切入点了，你就要用救赎来做切入点了。包括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节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你要了解什么是爱，你要从基督，从上帝舍了他的儿子，从他的儿子舍了自己的性命来给我们来了解。跟我再说哈，如果你说上帝爱我们就像母爱一样，上帝爱我们就像夫妻相爱一样，你以为很容易讲，其实大错特错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戳到你的痛处啊。母爱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任何一个做媳妇都可以告诉你母爱多么伤害人。各位，我讲这句话你们应该都了解，不必我再去说，哎呀，婆媳之间为了儿子产生多大的痛苦。各位，不要说婆媳之间了，如果是母爱，如果是父爱，单单如果你的父母是重男轻女的，你也知道那母爱是多么的伤人了。人间的所有的爱都是非常自私的，离了上帝，都是甚至可以变成极其邪恶的。我想到那日本人那个对他们国家的那个爱，然后对我们中国造成的痛苦。你可以说爱国爱人父母的爱人间亲子的爱可以多么的邪恶，而且那个越强烈的爱所表现出来邪恶可以越多，就是自私。我是爱你这句话底下不知道有多少血泪。所以我们要讲爱要想到上帝的舍，上帝的爱，上帝舍了他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舍了他自己，而且在舍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又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是多么有智慧有道德的。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我们信耶稣，耶稣拯救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太丰富了，包括让我们不犯罪，包括让我们脱离罪恶。约翰一书，我们在过去讲的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些都是我们因为太熟悉而不熟悉的东西了。各位，什么叫做洗净？什么叫做耶稣洗净我们？各位，最起码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我们用脏来跟罪连在一起，事实上我们并不脏，我们并不一定脏，或者孔子不会觉得他很脏，甚至一个江洋大盗也不会觉得他很脏，也许他有洁癖，我听说希特勒就有洁癖，我听说有一些非常坏的恶人，他家里是一尘不染的，他是很爱干净的。各位，那个洗净一切的不义是一个象征的洗法讲法，罪是不能够被洗掉的， 能够被洗掉，那耶稣的宝血就不过是一种清洁剂而已。这个罪是一种邪恶，邪恶是洗不掉的，这只是一个形容，用我们讨厌的脏啊，他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的脏，把我们的自私，把我们的坏，把我们的嫉妒，把我们的骄傲，把它去掉。在我们讲到去掉的时候，脱离罪恶的时候，可能把那个罪恶去掉之前，我们先不要讲去掉。我们通常在讲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耶稣或者上帝的拯救是赦免，这个比较好讲。就我们原来是罪恶的人，然后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个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不处罚了。这个我们在刚才看到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把两个放在一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过我们今天大概赦免还懂，洗净不义就不懂了。一个江洋大盗犯了很大的罪，然后被总统吧特赦了，赦免了。或者说你今天一个做丈夫的有外遇了，太太说我饶恕或原谅你了，这个叫做不把你犯的罪算作罪，罗马书第四章神不算为有罪，就赦免。这我们大概懂，但是赦免跟洗净恐怕还是不一样。如果是赦免不算你有罪，那还有点麻烦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呢。一个做妻子的对丈夫很有爱，于是丈夫有外遇，他就赦免了，就不算有罪了。哎，各位这真是好哎，各位对不起啊，我这是站在男人的立场讲啊，这真是好吗？你能不能想一想，这不太好。各位，如果这个男人被赦免了，我们讲男人对不起妻子，妻子饶恕他了，这是我能想到最大家最能了解的，当然也是很痛苦的事。我希望你不了解，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你当然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嘛，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假如了，我小时候没有对我妈妈做过这个事，但假如我偷了我爸爸妈妈的钱，然后我爸爸妈妈饶恕了，不算，好像这个事没发生一样。我骗过他们，我说过谎，或者我打过我弟弟，我弟弟饶恕了我。各位，这都是你生活中的事情嘛？或者说，你说错话了，你做错事了。你是一个公务员，有人要请你办一个户籍誊本，你办错了，让他要重跑一趟，你说啊对不起对不起，他说好我原谅你了，就这是饶恕、赦免、原谅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这也是我今天听到教会最强调的一件事，我们要赦免、要饶恕、要原谅，这是很伟大，这是很好的，但这不够好，这后面可能有两个非常坏的东西。一个饶恕人的人，其实他没有爱，他没有足够的爱来饶恕。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形，我们饶恕只是不得已而已，或者说有的时候辅导跟我们讲这样对你自己好过一点而已。这不是圣经讲，圣经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我们饶恕让自己好过一点，这起码不是够高贵的爱，不是圣经里在讲的爱。但我们也不能不这样做啦。你老公在外面做错事了，你跟他吵嘛，你一哭二二三上吊，然后你把所有的瓷器都砸掉了嘛，你把家里的东西都砸掉，你愤怒嘛，但有什么用呢？你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在想到钱上面的事，万一老公在外面有外遇啊，你要靠他的薪水来生活， 那也许你也不能不原谅你吧。那原谅和饶恕也没有真的原谅和饶恕，就到最后算了也没办法了。各位，你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讲，今天我如果说到区公所办一件事情，结果区公所写错了，然后害得我要再去一次，然后他就一直鞠躬啊，他很可怜啊，一个小弟啊，对不起对不起，那我最多只能想到，我觉得基督徒不一定办到，我觉得世人更不一定办得到，当然靠着主大家都可以吧，主有恩典，就是好啊，算算算算，我反正还要过日子，我一直在跟你生气干什么嘛。我为了让我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我就不要再生这个气了，就算了。有的人心胸广一点嘛。那当然你也知道，有些人就是让自己日子过不好，让别人也过不好。这个我们自己常常看得到。我们自己常常可以在餐厅，可以在飞机，可以在医院啊，这我们家训医生是最常看到的。可以在教会，可以在区公所，在各个地方看到，有些人就非常不讲道理。有些人就是他不但不饶恕人，不原谅人，他就有一种愤怒，他天天就要折磨人，他好像生着就是要来折磨人的。这种人对自己很痛苦，对别人也很痛苦。也许他是要报复他童年受的伤害，也许他因为长得很不好看，我说我自己哈，于是他就有一种愤世嫉俗，也许他很笨，然后以前被老师欺负，被同学讥笑，以至于他就常常喜欢有机会要找人家麻烦，他就找人家麻烦来发泄自己心中的很多不满。各位，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人碰到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人越老啊，那个承受的能力就越差，承受不顺利的能力就越差，所以一旦碰到了一点不愉快的事，就容易莫名其妙就火起来。我觉得我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求主赦免。好吗？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嘛。各位，我们小的时候，现在你到美国还是一样，过海关啊，真是也很讨厌，尤其在美国过那个洛杉矶很讨厌，先是过移民已经很困难了，问半天排很久的队，我最近去洛杉矶都是一两个钟头排队，然后移民关过完了，过海关就是检查你的带的东西的，那美国有的时候也还检查，那我们台湾以前要检查，以前台湾出去的时候皮箱都要打开，就进来的时候皮箱都要打开给他看，那有些在有些国家他要收的时候还就戴起手套来摸，然后有的很仔细还看你的小包包，那你都觉得被羞辱了，很讨厌。哎呀，我们伟大的台湾，各位哦，真是进步太多了。不要说以前区公所之难哦，那个现在之客气哦，海关也是一样。我大概印象这几年吧，我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几乎都不检查了，你就走过去嘛，每个人都这样走过去，连停都不停了。大概三四年前还看一下护照，现在连护照都不看了，就这样过去。我觉得实在是对我们太好了，是不是台湾的守法度也这么高了，还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或者是有人说那个箱子已经都经过 X 光了，检查过等等，或狗也闻过了，所以其实就让你尽量方便。不管怎么样，谢天谢地，谢谢国家伟大的政府，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我觉得都很棒，就这样过去。就我们过海关的时候都这样就过去，过移民的时候还要给他看一下，还盖一个章，海关的时候就这样连停都不停下来。我最近有一次回来，有个人带了很多东西，那么他也是不停的就这样过去，那海关说先生您的护照，他就生气了，怎么还要看护照的。我在后面我都替那个官员非常的愤愤不平啊，人家让你过去是很客气，人家检查你是正常的，现在我们把客气当福气，这军队里常常听到的，好像下次人家怎么没铺地毯呢？就有的时候 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人总是罪人，各位，我们人的那个罪恶啊，在对那个人家对我们凶的时候，我们那种下流的低声下气的万岁的阿谀的那种嘴脸啊，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你也有我也有，为的是对自己好一点方便一点，然后无耻有的时候，然后当我们有权势的时候，我们就欺负人家或者伤害人家，或表示自己很神气，这我们大家都会有。也许20年前是官员表现很多，20年后是我们老百姓表现很多。那我在讲，当人有权的时候，当别人有求于你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有权，人家在你面前低声下气；还有一个时候是他有错，所以他要在你面前低声下气。那人家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很凶了，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难免了。有的时候凶可能也是合理的嘛，你该办这个事你没办好，你有亏职守，但是你做错了，你让我有一些不方便，我可以纠正你，可以凶到什么地步，这我们最多是看每个人的修养。那有的就是人是罪人，也许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原谅人，因为要给他一些警告，要不然他学不会的，也许也是这样。不过呢，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有个态度，就是要原谅，要饶恕，要赦免，甚至从圣经来看是没有条件的，有人说是必须他认罪的，他认为承认自己错的，我要也许是吧，这一点我在圣经上还不敢讲得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圣经里有一个态度，就是不管人家有没有认罪、悔改、认错，被伤害的如果是基督徒，对对方都应该是有爱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爱的态度，这个我敢说一定的，只是那个爱的态度也许有责备的成分，有生气的成分，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不管你是不是人家有没有悔改，你要不要原谅他，这个我觉得神学上还有争执，但是你绝对是对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你要有爱，只是你的爱当然是有各种的表达的方式了。好，我们有爱，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就包括我们被上帝赦免和原谅了。不仅是被上帝赦免和原谅了，有爱啊，那就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我刚才讲一半，下面一半就是下面会讲的。有爱的赦免和原谅，有的时候是很悲惨、很不幸，而且很不好的。不只是有爱的表示有赦免和原谅，还包括我刚刚先讲的，犯错的人会被洗净，变得干净。好，这我就要说一下，说的再仔细一点。当一个做丈夫的犯罪了，有淫乱的行为了，当一个孩子说谎了，欺骗了父母了，当一个学生在学校打架了，霸凌别的同学了，这都是错误。这种错误我们看到很多，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别人犯了错，然后被犯错的人，我们说原谅他，有的时候表现出原谅已经很不错，有的时候其实是无奈，因为我改不了你。我相信在学校里面被霸凌的小孩子，有的时候说要原谅对方也是这样，你能不原谅他吗？你能不饶恕他70个7次吗？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漫画，包括在美国的，包括 人家打你70下左脸，你右脸要转下70次，包括有一些，这个不要说漫画里面，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现在也都听过啊，拿钱来，他不能不继续给啊，他有的时候连父母都不能讲啊，因为他被欺负，人家那么凶那么强悍。各位，这问题是很严重的，现在台湾乡下还是有这种情形，有一些流氓的，有的时候父母都不能管，因为那些流氓的小孩也像流氓，父母也是流氓，你管一管，他的父母来霸凌老师的时候，老师也要学习原谅，不是原谅，是没办法，是无奈，只好叫自己好过一点。各位，我感谢主，台湾的社会大概还没有到你找警察找政府找什么的时候都一概没有办法，在有些地方有些社会有些情形下就这样，那就很悲惨了。那因此也有很多人，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讲什么以德报怨，那是宋襄公之人，妇人之人是纵容罪恶的，所以应该孔子也讲过嘛，以直报怨，人家错了，我公公平平的对他，你有承认错的态度，我好好的对你，否则的话，那我们拳头对拳头。我们饶恕人，原谅人，各位，请你再想一想看。第一个，我们平常不太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被伤害了嘛。那个被伤害要去饶恕原谅，你知道圣经讲了一个字吗？圣经讲，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是讲赎价，有的时候悔改，在天主教圣经讲补赎。各位，你要原谅人家，饶恕人家，不告人家，有的时候的办法就是赔钱，赔钱就了事了。那么赔钱的，或者是赔不是，或者道歉，最后啊，好了好了，我气消了一点了。如果你的老公有了外遇了，各位，你气消大概只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他买了一个你很想要的钻戒，你说钻戒那不够的话，那就两个嘛。总之，很多时候我们的气需要用钱或者用其他东西来补足嘛，或者他这一两年啊对你客气的不得了，等等等等，你想要都给你了。另外一个更不幸的，你终于原谅他了，对不起各位，什么时候你应该想得到，就是你也有外遇了，你也有外遇被你老公发现的时候，他就开始振振有词了。好了，我们一报还一报，你不要再凶了。各位，这些都表示我们在人间对于罪恶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对于罪恶最多只有把它关在监狱里处罚一下嘛，如果不到监狱里的程度就警告一下嘛，如果这些都没有效，就现代社会我觉得是一种无能，彻底无能的办法，就是原谅嘛，然后一天到告诉你就原谅他嘛，你就要有爱嘛，然后我们就气得不得了嘛。万一他继续霸凌你，万一他继续做一些伤害你不大也不小的事情，各位，你去想一想，就在办公室里，在家里，在教会里，在社区里面，这种人很多，停车不好好停，楼上总是晚上十点钟的时候音乐开得很大，你又没有办法，他就很无赖。好了，他如果对不起你也没办法，你到最后就是忍耐嘛。各位，台湾在这几十年来我觉得进步实在是不得了，我觉得实在太棒了。我不是那种很悲观的人，我不是那种因为讲到人的罪就抹视上帝在人间很多很优秀的表现，我觉得哎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中，不管他怎么得罪上帝，上帝的恩惠还是在，所以总有一些很惊人的很稀奇的很美好的表现。我觉得台湾那个公务员的那个态度简直是这几十年太棒了，进步太多了，我觉得整个社会的进步也太多了。 啊，包括哈、啊、健保嘛，这每个人都会讲的。可是我们的愤怒和不快乐，我们的冷漠和我们的绝望没有减少。这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社会，所以即使有再多的进步，以前我们是爬着走到地狱去，现在是坐高铁到地狱去，很舒服，很舒服的下地狱，不必下地狱，很舒服的痛苦，矛盾的字眼。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包括任何一个基督徒甚至牧师，如果我们不活在上对上帝的信心里面。因此上帝给我们的爱不是只有赦免，赦免我说我们人间都已经办不到了，赦免只有上帝对我们办得到，然后这个办得到的，然后再让我们也办得到。所以我们总是先要想到恩典，任何事不想到恩典是不行的，任何事不想到上帝是不行的。我们蒙了拣选，我们被上帝所爱，我们被上帝赋予恩典、知识、真理，我们都是有领受的。有了领受，这个爱不仅是赦免我们，这个爱也是洗净。我下面就要讲洗净了，讲洗净，讲赦免，讲上帝的爱对我们所做的事，就是那个霸凌的人被改变了。各位你再想想看，这才是福音啊。你每天到学校去，你就想到那个人会怎么欺负你，然后你每天去要怎么样来躲避他，每天去要怎么样给他什么东西使他饶过你，每天去让他怎么样不打扰你，然后我们想到最多就赦免赦免，饶恕饶恕。然后老师如果本来帮你的忙，后来他爸爸来了，老师也要跟你一起饶恕他爸爸了。各位我这讲的稍微过分一点，我们在学校里不一定有。我讲最简单的，我不愿意挑起你们心中的痛苦，但是最简单每个人都碰到，就是你家里面总有一些人，而且是你最亲的躲不掉的人，你只能躲了，常常就拼命去加班呢、啊、躲啊，对不起不应该讲出来的。你受不了他，他也受不了你。没有大到什么地步要离婚，但也没有好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很每天很快乐。我们就是过这种日子。各位上帝的爱不是只有这样、哎、我觉得教会在多数讲的时候都只有这样子。我觉得多数就是一个我们在那忍到五腑六脏都已经内伤到不得了的时候，然后只有继续啊，然后我们就想想、哦、耶稣很爱我，所以我就去做吧。然后我也不觉得耶稣多么爱我、哦、他为你在十字上流血，好吧，只要现在不要让我看到我那个霸凌我的人我看到他会流泪就好了，不必流血了。就2000年前的事跟我们现在现实艰难的环境怎么比？各位爱不是，上帝的爱不是只有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犯了就算了，有这个成分而且很重要，就算了，不处罚了，不计较了。但是那个算了，从一个角度来讲真是没有算哦。那个不处罚不计较，那是因为耶稣的代赎，而耶稣的代赎显出了上帝所有的愤怒，所有的处罚都在耶稣身上，也在你身上。我们在基督里跟基督一起受这个。好，这个我常常讲，我今天就不要再讲了，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教义。如果你没有学会这个教义的话，你不知道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多么真实的一起并进。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被赦免的是被洗净，那个被洗净是他有改变。我也常常听到，包括在婚姻之前的婚前辅导，铁则金律第一条就是你不要想改变对方。我觉得完全错误。 完全错误，对不起。各位，你怎么能够爱一个流氓而不想改变流氓？你不爱他吗？你觉得他的流氓是很好的事吗？还是你不想改变，就是我刚刚讲的，只是我们无奈了，我们改不了嘛，所以就面对现实嘛，怎么样在他的巨掌之下你能够比较不痛嘛。各位，谁说不能改变的？世人告诉你不能改变的，因为这世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圣经好像也有讲，古时人能够改变他的斑点吗？上帝好像也都放弃了。以色列人能改变他那个拜偶像的本性吗？好像都不能了。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啊，我们最多最多，我有一段时间讲到也是啊，别人也不能改变了，我们就改变自己嘛。改变自己就是什么？我们忍嘛，就是你改变，你修养更好一点。各位，基督教是讲爱的，尤其我们今天的经文，基督教是讲真理的，我们不再说谎。我们很多时候在说谎，所以约翰也讲嘛，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必须说，我们很多时候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而且在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连这个常常都没有，有的是虚伪，就让我们承认嘛。我不知道你如果不承认，我也没办法。我是很承认这一点，我也很承认这一点叫我非常痛苦。但是唉，回去仰望我们上帝的救恩。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能造就人。这一滩烂泥可以被造就起来，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因为这是神从创世以来做的事，他无比的爱，有无比的大能，能让无变成有，能让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能让充满恨的人变成有爱，能让绝望的人有盼望，能让愚蠢的人有智慧。啊，这样讲下去都是太多的不可能，可是你就要从圣经的记载，耶稣的拯救上看到上帝有这样的工作。爱能够造就人，这个造就，这个爱，包括上帝在对我们的，和上帝的仆人在对上帝的教会，和我们彼此之间这种爱，我再一次说，都从上帝来，都从上帝的那个创造万物的上帝，从那个拯救万物的上帝而来。而他拯救创造并不是我们想到的，只有我们纯粹什么都不再做，而上帝就是先是造了我们，然后是容忍我们，然后是赦免我们，然后我们就一直烂下去。各位，如果是这样的上帝，这个上帝太软弱了。上帝不只在创造，不只在修补，不只在更新，而且是把那个很烂的做一些改变。这里面当然是纯粹是耶稣上帝的救恩，但是救恩这个能力临到我们，百分之百是他的恩典，我们是毫无能力改善自己的。但当他临到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有动作。上帝临到我们这些动作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经过他使用工具，包括耶稣，包括圣灵，包括环境的极大的努力和痛苦。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做过很多事，包括用他的严厉的责备来表现他的爱，那个在加拉太书，在安提阿教会特别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非常的多，他甚至这样说，你要我带着刑杖去还是带着温柔去？他是准备打人的， 不一定是字面上打人，他准备惩治人的。他也吩咐哥林多教会那个人要把他赶出教会，这一切都在他的爱里面。你说是保罗，保罗可能也有一些施展不够好，各位，这一切也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大概我们都很忽略这一点。你从旧约就应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上帝对亚伯拉罕后裔的爱，上帝对摩西的爱，上帝对他们的爱，不只是救他们出埃及，不只是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从在旷野开始，甚至如果从以西结书应该是第二十章那一讲，从以色列人 在埃及地开始，神就爱他们，那个爱不只是打击埃及人，不只是救以色列，不只是赦免以色列，而且是非常严厉的管教。然后这个话在箴言里就常常出现，而在希伯来书里更常常出现，就是主所爱的，主必管教。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就是我们看到约翰二书的作者里，也常常出现，如果他所爱的，他就修理。修理，你要用台语来了解，就是修理。他爱，他就会修理。十字架的道理是因信称义，我们这些罪人因着耶稣的死得到拯救。十字架道理跟十字架道路是一体的两面。十字架道路就是我们这些蒙了白白恩典的人，神就修理你，用那莫名其妙的事修理你，用那不合理的事修理你，用爱你的人修理你，用恨你的人修理你，用信耶稣的人修理你，用不信耶稣的人修理你，用你自己的错误修理你，用你自己的优秀修理你。我们在这一切底下，我们被改变得更好。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或者约翰这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觉得，我常常感觉约翰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就是我慢慢看圣经有这个感觉，从小，因为一方面好像有一个印象，那讲爱讲的最伟大的、最深入的、最动人的都是约翰福音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啊，这是约翰福音里的话。然后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应该过去几个月你们都在看吧啊，我们在本堂在看啊，就在讲啊，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啊，爱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呢、啊。哦，这就是我也记得那个托尔斯泰讲的人靠什么而活的那个短篇小说，我看的真是哇，真是爱不释手、哦。我跟那个好多教会还有小朋友都讲过，人靠着什么而活啊？都是靠着上帝的爱。托尔斯泰在写那篇文章之前就引了约翰一书第四章长篇，可能不只是第四章，还有其他地方讲到爱。托尔斯泰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知道这段经文非常动人。我顺便跟你讲，托尔斯泰是绝望而死的，他不能爱他太太，他也发现他不能爱人，他是主张和平主义，他发现没有人听他和平主义，他主张要爱，他对他自己的太太恨得不得了，他自己办那个没有资本主义世界的、没有任何剥削的地方，他觉得都失败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想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你来这里就吃饭，大家就吃饭，按你自己想去工作，按你自己想吃的吃。各位，你想也知道，没有人工作，大家都在吃饭。托尔斯泰自己是承受极大，他是伯爵，极大的财富，那个时候在俄国，他心不安呢。很多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心不安，领受的太多钱了，他给他又给不掉。他太太说我们家也要去养。各位，他太太不是不爱他，托尔斯泰的那个战争与和平，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字，每一个字是他太太抄的，那真要命啊。托尔斯泰也不管自己的小孩，也不管别的事，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都讲那些爱啊、理想啊，跟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谈话都是他太太在做，所以他太太也恨死他了，但他太太也在听他的话， 两个人都应该可以说很相爱，都应该很有行动，但没有爱。不过我不是要讲托尔斯泰，讲太多了，我只在想到这一段话，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要彼此相爱啊，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神也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哦，讲真的好多爱哦，在这里也在讲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使徒约翰好像是精神分裂一样，他又凶得不得了。哦，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哦哟，如果有人不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个人是说谎的。这个人如果不认耶稣是从基督来的，是说谎的。这种人要把他赶出去，这种人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哦哟，你看又很凶，又讲爱，又讲真理。哎呀，各位，其实约翰只是用一个比较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从旧约就开始一贯的事实，就是上帝充满了爱，上帝也充满了真理。他的爱跟真理绝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像我们今天常常就把爱和真理常放在两个地方，或者把它分开，或者否定一个肯定一个，没有，不会的。约翰二书一章七节，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来，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一章九节，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守着，就没有神。一章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不是一章十节，就第十节啊，约翰二书没有章，也不要问他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恶行上有份。今天我不会继续讲说为什么真理跟爱有这么强烈的关系，但实在是有。因为如果我们讲到说，不讲别的，其实每个真理都相连，就讲这最重要的真理，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死，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好了，各位，这开始进入到你觉得很头痛的真理了，就是耶稣必须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这个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在耶稣身上结合，是一个位格，两个性，一个是神性，一个人性。我知道讲到这里你都不想听下去了，但讲到这里，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的话，在初代教会就几百年就出了这些异端，救恩就失去了。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耶稣不是上帝，他像托尔斯泰就是，他不是上帝，但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我们学习他就好了。结果就是会绝望，你很诚实的想要这样做，你要去学习效法耶稣，你没有领受那从上帝来的爱，那不行。你说另外一个错误可以犯吧，他是上帝，他不是人，这也是很多假敬虔的假师父说的。对不起，我说一句粗话，中国大陆很多这种基督徒假敬虔，他们否认耶稣有人性，他们否认耶稣有个受造的身体。在美国有一个弟兄很凶的，因为我讲耶稣是一个完全人，他说耶稣有没有，对不起哈，耶稣有没有生殖器？各位，我讲再粗一点，耶稣会不会大小便？哎呦，怎么讲这么脏的事情？我说当然有，他说耶稣一定没有，我就走了。我没有跟他讲耶稣不是第八天受割礼吗？可能很多人说那是假的，因为那个很恶心很下流。各位，耶，这是在几百年的那些神学家教父很辛苦的思想讨论犯错以后得到结论，就是耶稣有个完全的人性，受造的肉身，跟你我一样会生病，会感冒，会软弱，除了他没有罪，跟你我一样，这目的都只有一个，他能背负你一切的罪恶。但这我们就不去谈他了。在约翰二书的时候，你一书二书都看到有这种异端出来了，你觉得很抽象，不抽象，这个真理 包括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还有耶稣的代赎，还有以跟着有关的一切的真理，这个真理拯救了我们，这个真理也洁净了我们。我的意思就是，各位，在你在教会里的生活里面，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被耶稣的拯救是在他十字架上所做的，也是他继续借着圣灵借着教会给你的教导，给你的提醒，给你悟性上的开启，还有生活中的磨练，让你慢慢洁净的。我今天最后提到的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持守认识明白上帝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就是耶稣，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也是上帝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真理，这是约翰，也是约翰福音讲的。我们有这些真理，这些真理也不是只有讲到基督论和救赎论，这些真理表示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这些真理，当我们听过千千万万篇的道，如果这里面有真理，看过很多遍的圣经，或者唱过很多的诗歌，看了很多的见证，如果这里面都含有上帝那全备的真理的时候，这真理就产生一个果效，这个从基督来的真理，基督来了就产生一个果效，这个真理叫我们信的人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不被罪恶，不被罪恶所捆绑。各位，我们那种对人的恨，对人的嫉妒，对人的自大，对人的贪婪，或者不一定对人，就是对钱的贪婪，或者对别人比我们优秀的不高兴嫉妒，这些都不捆绑我们，都能够得到释放。不只是我们犯这些罪的罪恶被赦免，而且我们能够逐渐在圣灵给我们的磨练，施加给我们磨练里面，逐渐不被这些罪恶所辖制，也就是我们比较开始可以过一个圣洁少犯罪的生活，那是自由。不只是我们比较可以脱离这种律，脱离这种罪和死亡的律，当我们还是常常会被罪恶胜过的时候，我们也不被罪恶再控告了。各位，这一点我是到现在还在求上帝，我是很容易被罪恶控告，这有好处，使我比较不敢犯罪，也有坏处，使我真是睡不好觉，因为那个控告是很真实的，使我们也得到一个很大的自由，不仅是不犯罪，不仅是犯了罪以后不被控告，而且我们被罪恶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那么痛苦，也就是别人的邪恶，我们可以不那么痛苦。各位，别人的邪恶在我们身上画上的那个伤痕是非常深的，他画的一伤痕可能是三分熟，在你转换一下就是八分熟，就烤得更焦，你还会常常去想这个事。哎呦，保罗说，如果吃肉是可以的，如果我吃肉会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都不吃肉。各位，这就叫做基督救恩带给你的自由，而且你不会觉得委屈啊！这是神在教会里做的工作，神在我们生活中做的工作。基督的爱，基督的真理，你越认识越叫你自由，你越认识越叫你洁净，你越认识越叫你被建造。所以容我再讲几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我曾经讲过，我再提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讲，你们做妻子的要爱，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他那里主要讲的其实不是夫妻关系，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他说，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可以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者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各位，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包括在婚礼，在婚前辅导，我们听到的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或者我们就讲爱啊，大概讲的跟世俗也差不多。就我刚刚讲的，你爱他，你要对他好一点啊，那我们正常的要舍得啊，要陪他逛街啊，买好的东西给他，要对他好啊，错了我们当然要互相原谅啊，我们最多能讲到就是这样，这个其实我们已经不大做得到了。我们也很强调，就你不要去改变他。各位，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上帝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很脏的，我们是很多罪恶的，我们还做罪人，是上帝就爱我们，也继续赦免我们。但是旧约新约都讲，上帝就开始来洗我们。各位，做丈夫的，对了，我们都不敢去洗我们老婆，意思就哎，能不能少花点钱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讲话不要那么啰嗦啊，不要一天到晚讲闲话。各位，我们都不敢改别人嘛，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嘛，然后一句话你自己还不是这样啊啊，就算了。然后一句话啊，你是谁是没有罪的，先拿起石头啊，就不敢拿了。其实你不是石头哎，你是要建造它哎，如果是石头是建造它的石头，我们不敢。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爱，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就是我要把你洗干净，我要用真理，我要让你更善良，我要让你更智慧，我要让你更聪明，我要让你更荣耀，我要让你更洁净，我要让你更公义，我要让你更善良，我要用上帝的道和上帝的圣灵让你更圣洁，更善良，更好。上帝就这样来教导以色列人，而且用这样来更新教会，要洗到一点病都没有。当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继续做罪人的时候他也爱我们，但他的爱是洗净我们的。各位，夫妻之间可能这样吗？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可能这样吗？我们现在你可能说不可能，但是我用一个旁观者来看，不但可能，而且已经发生。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就是我每次来这里，不是只有对你们，我每次看到任何一个教会，我都看到上帝在做的赦免的包容的工作，也在做洗净和建造的工作。也就是我看到每个人，只要我看到，如果在讲话，我就看到上帝在过去现在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你说我都不知道，各位，我没有在欺骗你，我知道你们教会跟我教会一样，你跟我一样都很多罪恶，很多错误，很多想死，很多想离世，很多绝望都有，你我都是。上帝不绝望，上帝给人盼望，上帝的救恩不是包容我们而已，有上帝的救恩是建造我们，是洗净我们，而且他一定做成他的工，也已经在做，在你们身上有，我看到，我今天有看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做工的奇妙。主，我们看到的是悲哀，是叹息，我们看到是教会的错误，我们的错误，自己的错误，没有办法改的错误，比香港脚比完险还难去掉的错误。主啊，求主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的爱，认识圣灵的大能，认识十字架智慧，让我们在认识中，在操练中，我们看到我们居然慢慢的干净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